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92回。屋子里边，这个时候就剩下老者和韩立两人了。李寻这个时候豪爽异常的说道：“不知道道友除了此事，还有什么需要李某相助的吧？若是有的话，道友尽管提就是了。”“
啊，既然李道友这么说了，在下还真有一事想再烦劳道友一二。不知这寸金阁可有玛瑙兽的独角出售啊？”
韩立稍微犹豫了一下，斟酌地问道。
道友还真来对了地方。这玛瑙角虽然是稀罕至极啊，但是上个月本店刚好收购了两只，道友需要的话，李某这就叫人送来一只啊。”
老者鼓掌轻笑，没有片刻迟疑地吩咐了下去。那韩立啊，自然是脸现惊喜，连声道谢。没过多久，一个小厮手捧一个银盘走进了屋子，银盘之上放着一个精致的木盒。“
来，倒要看一下，不知道这玛瑙角满不满意啊？”
韩立神色郑重地点了点头，伸手抓起木盒，将盖子打开，蓝光一放，一根半尺来长的尖角出现在了盒内。只见此物晶莹透彻，呈尖锥螺旋状，有蓝光浮现表面。“
不错不错，这根就很合用。哎，不知道此物需要灵石多少啊？”
韩立露出了满意之色，又盖上了木盖。“
此角呢，本店是以5000灵石的价格收购的，既然道友真的需要，只要给个进价就可以了。”
李寻非常会做人的笑嘻嘻地说道。韩立自然不会讨价还价了，当即称谢之后，就从身上点出了足够的中阶灵石推给了对方。老者宽大的袍袖一甩，就将这些灵石收了起来，然后才满脸是笑地问道：“
徐道友到了此地，可有什么详细的打算呢？道友虽然说法力高强，但这里的高阶灵兽实在是不好对付呀，有不少结丹的同道因为落单反而被妖兽重伤了。不如李某介绍一些修为差不多的同道给道友认识啊，这样大家一起出海的话，安全就大有保证了。”
韩立听了微微一笑，对方从始至终如此的示好，终于还是说出了拉拢的话语。“
多谢李道友的美意，不过近期啊，曲某准备炼制一些丹药，服下之后恐怕要先闭关一段时间，出海捕杀妖兽，在下倒不急于一时的呀。”
韩立呢，不好说一口就回绝了，但也不会和一些陌生的修士共同出海的，因此呢，他就找了个借口婉转的拒绝了。“
好，好，好，这样也对啊，还是先增进一些修为，稍微熟悉一下此地的情况啊，更妥当一些。不过徐道友以后真要找人的话，一定不要忘了找李某啊。”
老者脸上虽然说闪过了一丝失望之色，但马上就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。韩立自然是满口答应，然后再和对方闲聊了一会儿，他就告辞离去。老者一直将韩立送出了门口，才重新返回了屋内。“
怎么样，此人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所用？”
老者刚坐回位子，一个淡淡的声音蓦然在屋内响起，随后一个模糊的身影从屋内的一幅山水画中诡异的飘出。此屋内竟一直还有另一个人存在。这个人白衣飘飘，青光照面，显得神秘至极。“
不用担心，
虽然和对方交谈不多，并且面目看起来很陌生，但这屈修士应该是独来独往的散修无疑。只要他独自出海，遇上几次危险之后，自然会知道我刚才建议的好处，早晚会再次找来的。哼，这可不一定吧。白衣人泼冷水似的冷冷说道。怎么，一位结丹初期的修士还真能在海渊独自捕杀妖兽不成？林寻摇了摇头，不以为然。对方应该不是普通的结丹修士，刚才你们在屋内交谈的时候，他虽然始终没有看向我的隐秘之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却有一种被此人监视的感觉。我怀疑对方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只是没有揭穿罢了。白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郑重地说道。什么？没搞错吧？啊，你的藏匿之术就是修为高一阶的修士都不可能发现的。哎，别告诉我这姓屈的家伙其实是结丹后期的修士啊。不好说呀，也有可能对方修炼的功法比较特殊，或者有什么宝物在身呢。白衣人有些不自信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管这个人是普通还是特殊，我们都已经尽力教好对方，他总没有做错吧。啊，林寻在屋子里边转了几圈，皱了一下眉头。白衣人听了这话，赞同的点了点头，不再说了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在了寸金阁附近的一个杂货铺内，从里面买了一份当地的海域图和妖兽出没的情报，才不慌不忙地出了店铺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开始仔细地看那份资料。只看了一个大概，韩立就不禁双眉紧锁呀。奇渊岛附近标注的危险地区未免太多了一点吧？难道都是高阶妖兽经常出没之地吗？至于那个出名的海渊，倒是离此处没有多远，只要韩立全速往南飞行半个月之后就可以看到了。只不过这海渊面积真是大得离谱啊，纵横千万里之广，更不要提按资料所说，此片海域深不可测，还没有人探清过它的具体深度。韩立看过一遍之后，很快地将装有资料的玉简收好，然后呢，站在原地，神色凝重地低头思量了起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韩立抬头的时候，脸上恢复了正常。下面他没有再去黑石城其他的地方，而是毫不迟疑地出了石城。一出小城，韩立马上腾空化为了一道青虹，破空而去。整座这奇渊岛啊，并不是很大，就算个中型岛屿了。而且就像许云说的那样，除了黑石城之外，这个岛上再也没有第二座城市，其他的地方都荒凉至极，连一个村落都没有的样子。看来此岛其他的地方同样禁止凡人和修士居住，这个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韩立很快的就飞出了奇渊岛，在海面上抬头望了望天空，辨认了一下方向之后，向北方飞遁而去。对现在的他来说，找一处修士较少出现的岛屿重新立下洞府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而海渊附近不用问， 肯定是众修士洞府群集的地方，韩立呀可不想挤在他们中间惹什么人注意，因此故意朝远离海渊的方向遁行。奇渊岛附近的海域大的岛屿并不多，并且上面大多已有修士和凡人占据了。韩立没有在这些岛屿上停留片刻，直接一直向前走啊。很明显，就像他预想的那样，北面的海域修士并不怎么多。他飞出了十来天的路程之后，就很少再看见其他的修士了。就是有望见的，一见韩立的盾光，低阶的立刻小心翼翼地躲开，高阶的则警惕至极的满脸戒备。在此地杀人夺宝的事情倒和其他的妖兽岛没有什么区别，韩立自己也多加了几分的小心。又飞出了两天之后，再也没有其他修士的踪迹，而韩立才方向一改朝西边飞去了。按照海图上所说，西边应该有一些带有小型灵脉的大小岛屿，这些岛屿啊，因为灵脉低劣，或者说离奇渊岛太远了，安全性没有保证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很少有修士入住上面。至于凡人呢，他们只会居住在奇渊岛附近的岛屿，安全才有一定的保证。韩立当然不会在乎这些条件，打算看看是否有自己中意的岛屿。他在离五六十里的小岛上空凝神望着下方，这是韩立迄今为止发现的第四座无人的灵脉荒岛。此岛不大，但环境复杂至极，既有光秃秃寸草不生的荒地，也有不知名树木的茂密丛林，有翠翠绿绿姹紫嫣红的草原，还有山丘遍布的小山脉。韩立呢用神识探查过了整座岛屿，没有任何修士在此岛待过的痕迹。这倒不是此岛的灵脉多么的低劣，让其他的修士都看不上眼儿，相反，此岛的灵脉虽然很小，但是提供的灵气却颇为充足，就算不是顶级的灵脉，但也是中上等级啊。之所以还没有什么修士入住岛上，完全是因为小岛周围的环境实在是奇特至极，而韩立最中意此岛的也正是这一点。岛屿竟然身处一大片白茫茫的海雾之中，而这海雾并非天然形成的，而是从附近的一些激流漩涡中弥漫而出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白雾直往那岛屿四周扩散，岛屿上空却丝毫没有。一开始见到此景的韩立也是惊讶至极呀，但是等他破开附近的水面潜到岛屿下方的时候，才彻底的明白过来，这座岛屿的底部竟然密密麻麻有无数的手指粗细的空洞，成千上万纤细的银鱼从这些洞里边是钻进钻出。这些银鱼啊，你猛一看似乎就和那普通的小鱼啊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当韩立用灵力裹住双手随意抓住一条放在眼前细看的时候，就可以发现这些小鱼竟然没有半点鳞片，身上全是尖利至极的银色骨刺，若是普通人伸手去抓的话，一定鲜血淋淋啊。吞海鱼，韩立一见此景，当即脑子里边就浮现出了这个名字。别看这名字这么好笑，这些小鱼啊却是群居的一种一级下阶妖兽，他们除了可以让身上的骨刺坚硬似铁之外，还爱浮出海面吞吐海水，喷出白色的雾气戏耍，在一些岛屿附近可以经常的看到。
可是这个岛附近竟然有这么多的吞海鱼，吞吐的雾气能将一座岛屿全都遮掩住，这还真是少见至极的事情啊。就是韩立自己，若不是在半路上遇见一只四级妖兽银翼鸟，一时兴起的追逐此妖兽到了雾海之中，他也根本发现不了海雾中的此岛，一定不以为然的擦肩而过。因为远远看去啊，这一小片海雾只不过是海面上最常见的景象罢了，在海上数不胜数，毫不为奇。韩立围着这个岛转了几圈之后，很快的就下定了决心，就选这个岛开辟自己的洞府。如此隐秘的岛屿不选，那还能选什么岛屿更合心意啊？小岛的灵脉就在那长只有十余里、高只有三四十丈的微型山脉之上，只有小山峰寥寥几座。如此的矮小，韩立自然不可能在什么半山腰开辟洞府，他干脆啊，找了一个狭小的凹形小谷，直接在山脉底部开始开山破石。以韩立现在的修为，开个和以前结构一模一样的洞府，简直说是不费吹灰之力。短短半天之后，大体的洞府轮廓就出来了。韩立没有心思继续精雕细琢洞府，而是先用自己制作的几套布阵器具，将洞府连同山脉都罩在其中，并开启了阵法，形成了幻象。远远的望去，山脉竟凭空消失了，出现的是一片葱绿的树林，和不远的真树林紧连一片，一点破绽都没有。可是韩立在空中拖着下巴，盯着下方看了好一会儿之后，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万一有人和他一样凑巧飞进了海雾中，这些禁制可瞒不过修为高深的修士啊。他低头沉吟了一会儿，脑中忽然升起了一个主意。韩立二话不说的飞回了新洞府之内，然后将身上的材料略微整理了一下，开始找了一间密室炼制起东西。六七天之后，韩立从洞府内再次飞出来的时候，手中却多出了十几套一模一样的布阵器具。这些阵器阵盘看起来吧简陋异常，并不是什么高明的阵法，但是当韩立在小岛的各个地方都埋下一套布置，一一开启之后，大片的雾气从这些法阵中狂涌而出，整座岛屿顿时雾气腾腾起来。没过多久啊，这些法阵产生的雾气就和岛屿外围的海雾融为一体啊，彻底的遮蔽住了整座岛屿。此刻就算有人闯进来，除非低空飞行，否则很难发现下方竟然还有岛屿的存在。在空中四下打量了一番，韩立这才安心了下来。虽然同时开启这么多法阵要消耗不少的灵石，但是他也是不在乎了，他现在宁愿是破财免灾呀。韩立重新化为青光向下飞去，下面他才要正式收拾自己洞府，布置虫室，种上灵草。两天之后，韩立身处一间石室之内，手捧着那寸金阁古玉给他的淡黄色玉简，用神识凝神细看着里面的东西，一脸的凝重之色。他神色一动，神识抽出了玉简，但接着陷入沉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站起身来，来回的在石屋内走了几圈，脸上的表情却是更加的凝重了。忽然，韩立啊，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，手中多出了一个白色玉匣。
韩立望了片刻之后，缓缓地打开了盒盖，露出了一些五色的小圆珠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93回。